第十六集，巨鹰叼走格列佛，飞往高空。我已经在这个国家里待了两年，每天可能都会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。第三年初，小保姆和我陪着国王和王后到南海岸去视察。同往常一样，我被放在小箱子里带着。木匠在这小屋的屋顶上，正对着吊床中间的地方，曾开了一个一英尺见方的天窗，让我透气。窗口有木板，顺着槽能够前后移动，我随时可以开关。当我们旅行到离海边将近18英里的一个城市时，国王决定在这里逗留几天。由于我的小保姆受了一点凉，生病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出门，而我却渴望去海边待一待。说心里话，我老是蕴藏着一种强烈的期望，认为总有恢复自由的一天，只是一直想不出该用什么方法。现在远离王宫，靠近海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是我唯一可以逃走的去路。于是我假装胸口有点闷，要求带一个仆人到海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那仆人提着我的箱子把我带了出去。走了大约半个钟头，到达海边布满岩石的地方，我示意他把箱子放下，打开一扇窗户，我便心事重重地望着大海。没有船，没有其他工具，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呢？看起来这似乎不可能，我便有点失意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跟那仆人说，我的身体不太舒服，想在吊床上打个盹儿，可能这样会好一些。于是我躺上了吊床，那个仆人怕我受凉，关了窗户。我很快就睡着了。也许在我睡着的时候，那个仆人以为不会发生什么危险，就跑到岩石缝里去找鸟蛋去了。因为我原先从窗口看见他在认真地找，而且还在石头缝里捡到了一两个，慢慢我就睡着了。可是突然我猛然醒了，感觉到箱顶上的铁环被猛地拉了一下，然后箱子又被什么东西吊着升到很高的空中去了，接着又飞快地往前移动。刚才那猛地一拉，震得我差点从床上掉下来，不过后来就不那么剧烈的震动了。我拼命地大叫了几声，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我从窗户望出去，只看见云和天空，别的什么也看不到。我听见就在我的头顶上有不断的扇翅膀的声音，这才了解我的处境是非常可怕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到翅膀扇动的声音越来越大了，整个箱子也剧烈的东摇西荡。我听到几下碰撞的声音，接着忽然感到自己垂直的往下掉，那速度快得出奇。经过了一分多钟的时间，我几乎停止了呼吸，猛地啪嗒一声，我停止了降落，似乎完全陷在黑暗里足足有一分钟，然后箱子又慢慢地向上升。我从窗户顶上又望见了亮光，耳边传来海浪的声响，我这才知道自己掉到海里去了，然后又浮了起来。事后我分析，应该在海边，一只巨鹰叼起了我的箱子飞上高空，而这只鹰又被另外两三只鹰追赶着，他们想把我这个点心分得一份。那只鹰在空中与他们搏斗的时候，不得已把我扔了下去，我因此垂直降落在海上了。所幸的是，我的箱子非常坚固，箱子底部钉的铁板使箱子在落下的时候保持了平衡， 撞在水面上也没有碎。箱子接缝的地方都嵌得很紧，门和窗户都非常严实，水渗进来很少。只要有一块窗玻璃发生开裂，马上就会使我送命。可是窗外结实的铁丝网却使得途中没有发生意外，但是因为太过于严密，因此缺乏空气，我差一点就被闷死了。我听见外面只有波涛的声音，就大胆去拉屋顶上那块透气用的火板，但我根本推不动箱盖，也许已经卡牢了。只有一个窗洞可以开关，但外面又隔着铁丝网隔，我又绝望起来。即使刚才没有被扔下来摔死，但现在这样被关在一个小箱子里，看不到外边，跑不出去，除了悲惨的冻死饿死以外，还能指望什么呢？我就这样随着海浪在海上飘着。四个钟头过去了，我对自己的生命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。忽然我恍惚听到箱子装有铁环的那一面有一阵呀呀的响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箱子似乎在海里被什么拖着走，因为我感到了一股拉拽的力量，而且窗户外面的波浪声也大了起来，这使我产生了一线获救的希望。虽然我想不出箱子怎么会被拖着走，我使劲扭开了钉在地上的一张椅子的螺丝，把椅子移到我刚打开的窗洞下。我爬上椅子，拼命地把嘴凑近窗口，用我懂得的各种语言大叫救命。我又把手帕绑在随身携带的手杖上面，伸到窗外去，向空中摇动了好几遍。如果附近有船只，水手们一定会猜想到在箱子里关了一个倒霉的人。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，可是我明明感觉出来箱子继续被拖着往前走。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个钟头，或者更久一些，箱子没有窗户的那一面砰地撞到了一个硬东西。我担心那是礁石，也感觉到箱子颠簸得更凶了。这时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在我的屋顶上方有一种声音，像是缆绳穿过铁环发出的哗啦声。接着我觉得箱子在向上升，我又把手杖连手帕伸出去，拼命地大声呼救，叫得嗓子都哑了。这次我隐约听到上面有回答，重复了三遍。啊，这令我快乐极了，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懂得。我听到头顶上有脚步声，有人用英语对着窗洞口大声叫喊，下面有人吗？请回答。我赶紧回答，我是英国人，不幸遇到了灾难，求他们把我从这个暗牢里救出来。上面那个人回答说，我现在已经安全了，因为我的箱子已经跟他们的船系住了，木匠马上就会来把箱子锯开一个洞，正好能把我拉上去。我说，这太费时间了，也没必要，你们只要用一个手指头勾住铁环，把箱子从海里提到船上，放到船长室里去就行了。他们听到我的回答，以为我是一个疯子，都哈哈大笑。我绝对没有想到，原来这次我遇到的是同我身材和体力一样的人。很快木匠来了，几分钟就把箱子锯开了一个4英尺见方的洞口，接着放下来一架小梯子，我吃力地爬了上去，他们合力把我拉到船上。此时我的身体衰弱极了，倒在甲板上无法动弹。水手们看见这个箱子里竟然出来一个大活人，都惊奇极了，围着我问了上百个问题。我实在没有头绪一一回答， 我看见这么多的矮人，同样也大吃一惊，因为我看惯了巨人，于是把他们都看成矮子了。船长也来到甲板上，看我快要晕倒了，就把我带到他的舱里去，给我吃了强心药，让我躺在他的床上，劝我休息一会儿。这正是我非常需要的。我在休息以前，告诉船长，我的箱子里有几件贵重的家具，丢了太可惜。他走上甲板，派了几个人到我的小屋里去，把全部东西都拉了上来。他们把墙上垫的绸缎和棉花都扯了下来，椅子、柜子和床架本来是固定在地板上的，那些水手使劲拖拉，除了柜子以外，其他东西都被弄坏了。那个空的箱子被丢到海里，马上就沉下去了。我睡了好几个小时，可是睡得并不踏实，不断梦见我离开了那个海岸，梦见我刚才躲过了种种危险。